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中共加强用魔爪控制孩子们。
一月至三月疫情期间，大陆7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中共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因中共隐瞒信息而很快在中国大陆蔓延，至今已祸及全世界。根据最新统计，迄今中共病毒已蔓延至184个国家和地区，病例八天翻一倍，全球确诊人数超过16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9万7千人，危及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在疫情爆发后，大陆各地封城、封区、封村，民众在为自身安危担忧的时候，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指挥其下辖的各类机构和公检法司部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疫情高峰期的二三月间，中共法院、检察院在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时，采取不开庭、不通知家人和律师，对法轮功学员秘密判决。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至3月份期间，至少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非法判刑38人，2月份17人，3月份15人。
福建省浦城县84岁老人朱子玉仍在冤狱中。2018年7月26日，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时年82岁的女法轮功学员朱子玉下楼去买菜，被守候在她家门口的浦城县国保大队警察刘强等人绑架，被劫持到南平看守所关押。此前，法院有关人员多次到她家骚扰，声称朱子玉如果不放弃信仰，法院就要开庭审判她。2019年，朱子玉被非法判刑两年，被关押在福建女子监狱。朱子玉现已被监狱迫害至中风，生活不能自理，监狱仍拒绝放人，不肯让朱子玉保外就医。
依法控告江泽民，辽宁农妇孙桂清遭冤狱一年。明慧网2020年4月5日报道，2015年5月，辽宁农妇孙桂清实名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孙桂清通过当地邮局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控告材料，被当地邮局伙同菩萨庙派出所劫持，并收买邻居监视他家。2015年11月11日，菩萨庙派出所所长修晓东带领一帮人，没穿警服，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书，伙同东港市孤山派出所便衣警察，从家中非法绑架了孙桂清，并抢劫了大量私人财物。当晚，孙桂清被劫持到丹东看守所。孙桂清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做奴工，超负荷的劳动使孙桂清的右手指肿胀变形，晚上还不让他睡觉，罚站几个小时。孙桂清被迫害的严重贫血，身体消瘦，胸闷，呼吸困难，满头白发，办案单位与看守所还不放他回家。检察院把案件推给法院，让法院开庭解决，法院强加给一个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把案结了，非法判孙桂清一年。孙桂清在看守所里再次向中级检察院、中级法院通过看守所递交起诉书，却被丹东看守所扣押诉状，夺走了十天内上诉期限。孙桂清于2016年11月10日才回到家中。孙桂清的大女儿亲眼目睹警察抄家，妈妈被恶警绑架的一幕，受到很大的伤害，致精神失常，至今未好。
曾遭七年冤狱，四川谭海燕又被绑架关押。明慧网2020年4月5日报道，四川攀枝花市丙草岗现年58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谭海燕，因坚持修炼曾遭七年冤狱，三次非法抓捕。2020年3月17日，谭海燕又被五六个警察找上门抄家绑架，18日被劫持到弯腰树看守所。今年3月17日，攀枝花市国保警察和丙草岗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暴力敲开谭海燕家门， 将他绑架至攀枝花公安局东区分局。第二天，谭海燕被非法刑事拘留。谭海燕的女儿到派出所找到副所长，说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要求放人。副所长蛮横地冲谭海燕女儿吼叫，你不要在这里宣传法轮功，把他女儿赶了出去。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儿子说是师父保护了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2019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吃午饭，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车被人撞了，让我赶快去一趟。我问明出事地点后，就赶了过去。到了出事地点，看到儿子开的车停在一个路口的道路中间，车子左前侧的大灯前车轮被撞得粉碎，车子周围散落一地的碎片，一片狼藉。心想这下完了，就赶快过去看儿子咋样。走近一看，儿子正在跟周围人说着什么。儿子看到我，马上就迎了过来。他说，午餐时他开车到外边吃饭，吃完回去上班，开到这个路口时，前面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他就把车速降到10公里以下。就在此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南向北呼啸而来，他躲闪不及，两车就撞在了一起，咚的一声，儿子就什么也看不清了。等缓过神一看，车子的安全气囊打开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击碎了。所幸的是，除了右臂被安全气囊击中，受了点轻伤外，其他并无大碍，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从车上下来，看到那辆朝北行驶的黑色轿车的车头已朝南停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栏边，车的左侧大灯不见了，左侧车轮变形，车轮上方一个大坑，车门严重变形，车身周围有护栏刮蹭的痕迹，有几节护栏撞毁，周围散落一地碎片，现场惨不忍睹。儿子就报了警。我赶到时，警察已看过现场，正在把事故车辆脱离现场。对方轿车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撞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幸的是，对方司机也无大碍，真是谢天谢地。后经了解，由于是中午时分，路上车辆行人稀少，对方车速很高，经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当发现路口有车时，慌忙间又把方向盘打反了，两辆车就撞在了一起。由于惯性，对方车辆旋转180度后冲到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栏上停了下来。车拖走后，我忙安慰受惊吓的儿子。儿子说他没事，并郑重其事地说，今天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如果没有大法师父保佑，不知道会是啥样，是师父保护了我。是啊，我从1998年得法修炼，如今已有20多年，儿子一直很支持我。1999年师父和大法遭到江泽民邪恶集团诬陷，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年幼的儿子和我一起进京护法，那个酷夏的一段经历深深留在了儿子的心上。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儿子后来在学业、工作、结婚、生子等方面都出奇的顺利，出奇的好，让同龄人羡慕不已。其实儿子心里很清楚，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大法师父的呵护。每次出差，我都反复交代儿子，护身符带身上，危急时刻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吉言。儿子每次出远门，甚至出国，我都没有丝毫担心，包括这次事故。无数事实证明，在这特殊时期，世人只要有善待大法的一念，明真相，做三退，就会有很大的福分，何况是大法弟子的家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加强用魔爪控制孩子们。中共对孩子们心灵的毒害腐蚀，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教育孩子们从小爱党听党的话。武汉肺炎袭击全球的危难时刻，邪党对孩子们的毒害更是变本加厉。据明慧网《强制青少年入团入队，因老师家长反感》一文报道，在3月上旬疫情期间，即使全国学生不能到学校上学，中共也不忘强制全国的青少年学生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组织。更无耻的是，即便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加入中共的组织，或者稍有微词，便被扣上反党、反对国家的大帽子。在中国大陆，被冠以反党、反对国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可以影响到以后上学、考大学、参军、找工作、找对象、升迁。这还不算，还要强迫孩子们加强政治学习。除了政治课以外，小学生要每周按时看网上升旗，拍下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在微信群上传，还要顺着邪党的意志写体会。初中生以上年龄段的学生不仅每天要盯着手机、电脑进行长时间的学习，不管你有没有入团，每个学生还要每天浏览所在地共青团公众号，接受统一洗脑。很多学生不愿意看，但是洗脑者早就料到你会开着视频去干别的，所以他让你在洗脑过程中答题，从而达到强制你，不让你有机会逃离令人作呕的洗脑宣传灌输。并且每个学生每次接受洗脑的信息都会在后台记录，多么的恶毒，多么邪恶。近期大陆一位觉醒的青年拍摄视频，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喊，共产党下课。他在视频中说，曾经我也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是翻墙之后慢慢认清共产党邪恶的嘴脸。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饥荒、计划生育、六四屠杀，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到今天他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大家还都视而不见，甚至还在歌功颂德，我实在无法忍受。武汉肺炎被中共传播到世界，这个好分辨，最可怕的是马列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更可怕，它是一种精神瘟疫，所到之处全是灾难。为了我们孩子们不再受中共邪党的控制毒害，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是对邪党解体，对我们子孙后代所做的最大的善事和最正确的选择。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